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实，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实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佛典故事。那有一些菩萨也许今天才刚开始看到这一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我们会说这个部分的内容，最主要是因为呢，我们从一个佛典故事而来的。那这个佛典故事呢，说到的是说呢，有一个人他想要学一个咒，这个咒语呢，不仅呢能够伤害了他所恨的人，并且呢会伤到他自己，他对这样的咒语不仅心里面没有升起惧怕，反而呢急切的想要得到这个咒语呢，他只求要能够伤害对方，即使会伤到自己也在所不惜。那这里面呢，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的陀罗尼这三个字，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个陀罗尼一路给大家讲下来。那么上一次我们看到呢，从般若经里面谈到的各式各样的陀罗尼，已经超越了原始陀罗尼关于寄送的这个方式而已，它也有包含说如何理解、如何忍辱，乃至于如何能够在观行这个诸法不生的一面。那么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个陀罗尼呢，精简到最后的时候呢，会收敛到呢，《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一种方式。《大智度论》里面有说，从阿开始到最后的图开始，当时的梵语的体系有42个字是根本的字。那从这42个根本字呢，可以组合成当时的梵语。那么这个陀罗尼，这种的陀罗尼就是用这个42个根本字来去把佛法里面呢需要大家常常关注的义理把它灌注在里面。比方说我们上次讲的42个字里面的首先开始的就是阿这个字。那么当我们可以说呢，把一切法不生或者是呢这个无生忍的这个所需要的知道的义理跟他所需要的观行的标的呢，把这些事情呢全部都把它集合总结在这个阿里面。那么那一旦你把它总结到这个阿里面的时候， 那因为阿这个字呢，在梵语里面呢，它是一个根本的字，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这样子的方式去把它结在阿这个字里面的时候，当你听人家说话，就是听人家说梵语的时候，你如果听，如果这个人家说话里面呢有说到阿这个字，然后你听到了之后呢，那因为你之前已经很谨慎很用功的把阿这个字跟一切法不生的义理把它连接起来了，所以当你听到人家讲话出现阿这个字根的时候，你就能够随时的提醒自己要能够观行一切法不生的状况。所以呢，这样子以这样来说的话，你就相当于只要能够跟人家说话，甚至是说自己自言自语的时候，都能够因为对阿的这个敏感性呢，所以呢，你会常常去提醒自己要深入观察一切法不生的义理，乃至于说要深入要对这个一切法不生的种种的境界呢加以观行。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透过阿这个字的修行方式。那这个四十二个字里面呢，除了阿这个字的话，当然龙树菩萨也举了其他字的例子。那比方说罗这个字呢，罗这个字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清净离垢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听到了罗这个字的字根的时候，就能够提醒你要如何去观行一切法皆是清净离垢。又比如说波这个字，第三个字波，那就是一切法归于第一义，那第一义当然就是如来藏的义理。所以当你在听到一切人的说话当中出现了波这个字的字根的时候，那你就要来反观说，到底目前的境界呢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能够回归到第一义。所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呢，从阿开始呢，总共有四十二个字，每一个字都是赋予它一种佛法的义理，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字的这个陀罗尼。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显然呢，从刚才我们谈到的五百陀罗尼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字的陀罗尼的话，很显然的，这已经是精简再精简的一种学习方式了。那不过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呢纯粹是一种的总持，它就是一种方法，帮助你学习的方法。所以因为当时的梵语这个四十二个字是根本，所以用这个四十二个字。现在你如果要从这个四十二个字再能够衍生这个陀罗尼的话呢，那恐怕就不是那么恰当。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呢说的话呢，在台湾叫国语，在大陆叫普通话，这个话里面呢并不是以这个四十二个字当做一切字的根本。那又比方说如果是说英文的人的话呢，他更是不见得会以这个四十二个字为一切字的根本。所以当你如果把这个四十二个字呢，把这个龙树菩萨讲的这句话把它呢就当成一个这个当成一个真理一样，然后呢这个字呢每一个字呢就好像是俨然就变成一个神圣的字眼，完全都不能变的话，显然那这样你就误会了陀罗尼的意思。因为陀罗尼它就是一种总持的方法，所以是适应当时梵语的情境，所以才有了这四十二个字。如果按照今天来说的话，你可能就按照我们今天国语或普通话的发音的方式来发展一套的陀罗尼，这样子对大家的修行才更有用处，不是吗？所以呢，对于龙树菩萨在这一段讲的四十二个字呢，我建议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四十二个字呢，把它当成说这四十二个字呢各自有它的神圣，所以说呢一个字都不能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学佛法是要学它的义理，而不是学这些字。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哦、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也有谈到了、哦、谈到了这个陀罗尼，不过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哦这是在这个部分的讲法是弥勒菩萨专门为了菩萨而说陀罗尼。其实这个立场啊，这个立场跟龙树菩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之前的讲次里面我们曾经跟大家说，龙树菩萨有说声闻人因为学的法呢只是为了要自己度自己，所以相对来讲哦、他要解脱的要学的法就相对单纯的很多，所以声闻人呢不需要讲求什么样的方法，可是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因为要在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里面呢自度度人，要学的法太多太多了，所以菩萨一定要有阶段目标，一定要有良好的方法。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这个部分呢也有特别强调哦，谈到了这里部分谈到了叫做菩萨妙陀罗尼，菩萨妙陀罗尼之所以强调菩萨，就是因为这是菩萨所需要，这是菩萨所独有的。那这个部分分成四个部分，一个叫法陀罗尼，一个叫意陀罗尼，然后忍陀罗尼，然后咒陀罗尼。每一个部分呢弥勒菩萨都有特别讲说呢，这个就叫菩萨的法陀罗尼，菩萨意陀罗尼，每一个陀罗尼前面都会冠上菩萨这两个字，来强调说这个是菩萨所当学的陀罗尼。那所谓的菩萨的法陀罗尼，就是针对一切的佛法能够一持不忘，这个呢比较像是我们前面讲的啊五百陀罗尼里面的文持陀罗尼。菩萨意陀罗尼讲到的是对一切的佛法的义理能够分辨而不会忘失，那这个部分呢也像是前面我们讲的分别陀罗尼，不过这个部分的意陀罗尼一样，就像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解释分别陀罗尼跟文持陀罗尼的话，显然意陀罗尼呢，意陀罗尼呢它的所牵涉到境界呢可能就是要比法陀罗尼更为深入更为圣妙、哦、那第三个叫做菩萨的忍陀罗尼，请大家注意到这里面谈到的忍陀罗尼呢，弥勒菩萨强调的是安住于法的实相，这个部分呢跟前面我们讲的音声陀罗尼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前面谈到的音声陀罗尼主要是对他人的言辞声音呢然后能够不喜不嗔，可是这边的人谈到的却是安住于法的实相，这也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所谓的忍这个字在佛教的修行里面不是仅仅是不生气而已，其实呢所谓的生不生气这个部分呢都在叫做世间忍或者众生忍的范围里面。好，那么安住于法的实相呢这个部分有更多的部分叫是在法忍的层次里面，那这个部分是一般的学佛人、哦、比较难去关注的点、啊、怎么说呢，我们说一般的学佛人在刚学佛的时候、啊、大部分的状况来说啦、啊、大家都是希望说我来学佛之后我们都希望说呢哎，透过佛菩萨呢我们希望能够指点迷津啦、啊、或者希望说呢能够佛菩萨能够指导啦，看如何能够让生意做得更好啦，或者能够让小孩更听话啦，或者呢能够让自己运途更顺遂啦。那甚至也有许多人呢在学佛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谈到说要求富贵啦求什么的，可是他却非常重视佛有没有来给他摩顶啊，他有没有见到佛的这个身相啦、啊、等等的，这个叫做感应的层次、哦、有一类型的人就是非常的需求感应。那么这些人呢、可以说在学佛的时候呢，在刚开始学佛人里面是有不少像这类型的人的。那么这一种的这个状况呢，我们从众生呢的这个根性来说的话呢， 我们 也不能够不接受说众生本质上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您现在在电视机前面呢听到了我这样说之后呢，也希望 多少呢能够多少给您一点建议，就是说学佛呢不是在希求这些个事情，学佛其实呢追求的是无上的解脱跟无上的菩提。那所以呢，您如果用到处希求的这个心态去学佛的话呢，那么您在学法的过程中就会处处甚至是说常常会遭遇到遮障。这个也就是说呢，真正的佛法是不会跟众生谈希求的这些事情，谈欲求的这些事情。实际上要指导众生的反而是希望说众生透过佛陀的开示之后能够自己主动的来离开这些欲求，离开的这些不切实际的妄想。这个才是学佛真正要学的。所以学佛学到的佛法呢，显然跟世间人所期盼的指点迷津啊、富贵啊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才说佛法背俗。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您听到这一点呢，希望您呢能够呢多少能够把它记在心里面啊。换句话说，佛法的本身是非常的清净的。佛法也不会跟你谈神通的这些事情，佛更不会一天到晚就在你面前示现给你看，然后告诉你说你学得多好多棒啊，这些个呢其实都是着了神鬼的境界去了啊。那像这些呢，佛法的本身是很纯净很单纯的，它就是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就是要从我们身体我们自己的行住坐卧里面，从我们的运处界里面去观行，然后破除我相的执着，接下来再进一步呢寻求开悟明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如果谈到菩萨的忍陀罗尼这件事情的话，那因为弥勒菩萨讲到的是安住于法的实相，所以对于一切还没有开悟的菩萨们来讲说的话呢，您是不知道如何安住于法的实相的。但是在您还没有开悟明心之前的话呢，我们多少也可以学着如何去行菩萨的忍陀罗尼。这个您就不妨把我刚才的劝诫呢把它记在心里。真实的佛法不讲神通，不讲一天到晚指点迷津，也不讲感应，其实是很平常的，就是呢要让我们解脱于烦恼，并且将来让我们开悟明心用的。这个如果您能够信受这一点的话，也可以说您就有趋向于菩萨的忍陀罗尼了。那当然就是说另外一个呢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正因为佛法跟一般人所认知到的世间法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真正的佛法呢绝对不会像一般的世间法这样子说广为大众所欢迎拥戴，因为一般的众生都是具足了贪嗔痴的。那么这些个众生呢大家都爱乐的法，就如同大家呢在演艺圈里面所看到的粉丝追逐明星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想象到说这样子的讲的佛法一定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菩萨真正的菩萨看到众生这样追逐世间法，而不晓得要去来这个佛法中正确的努力的时候，菩萨因为不忍于众生的关系呢，所以一定会呢来出来呼吁大家，教导大家要学习真正的佛法。那么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总难免会碰到原先世间法上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所以呢菩萨常常不得不出来进行法义辩证，也就是呢菩萨经常会讲出来或者写出来说，哎，哪些人讲的法不对，哪些人讲的法有问题，什么才是正确的佛法等等的。那么这一类型的法义辩证呢， 啊，主要的范围都是在跟大家谈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在谈身口意。所以呢，这个法义辩证跟一般人的守不守口德、有没有口德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许多的学佛人往往看到呢，菩萨不忍于众生而出来法义辩证的时候，那世间人往往都会觉得说，这个菩萨呢没有口德，可能是修行不够。可是大家呢，请听我的劝哦，因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说，这个菩萨出来他是在做法义辩证呢，还是在随便批评人家行为的过失。如果是后者的话，你可以说这个人没有口德。可是如果是前者的话，法义辩证是无关对象的行为过失的，他讲的纯粹是告诉众生什么东西是真正正确的佛法，所以他是基于大悲心才会愿意承担然后出来法义辩证的。对于这一点来说，也请大家要能够安忍。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们也说您在这方面已经有趋向于菩萨忍陀罗尼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讲的是最后一个弥勒菩萨讲的最后一个叫做菩萨的咒陀罗尼。好，这个咒陀罗尼讲到的部分呢，就是菩萨由等持自在而宣说能除有情灾患之章句，令彼章句皆悉神验，无所唐捐。好，那这个部分呢，诸位菩萨看到了这个弥勒菩萨的讲法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因为这个菩萨的咒陀罗尼呢，开始讲到了说能除有情灾患，这里呢就表示说这一类型的陀罗尼，它的目的是在透过一些个方法，能够有效的帮助有情解除灾患。而这个所谓的方法是透过名相跟章句呢，把它串联起来。比方说一句话，或是好几句话，把它串联起来以后，那这个章句呢，当你去念诵这个章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有所神验，能够除掉有情的灾患，然后说无所唐捐。各位不妨先想想看，就是说这一句弥勒菩萨的开示里面的咒陀罗尼的开示里面呢，请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本身呢，这一项的陀罗尼的本身也是由这个名词跟章句串联起来的。然后这些章句们呢，这些章句是由谁所宣说的呢？显然这些章句呢，是由想要去解除有情灾患的菩萨所宣说。而这些菩萨又怎么能够宣说这些章句呢？是因为有等持自在的关系。换句话说，菩萨如果一个修正有成的菩萨呢，他具有深入的定力，然后呢，他由这个定力呢，也发起的一些神通的话，那么他就会由透过这个神通去帮助哪一个有情呢，去解除他的灾患啊。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呢，有几个意涵。我们先说，菩萨呢绝对不会为了自己而去修习这些神通，除非是为了佛地的增除非是为了地上菩萨修持的增上啊。如果不修不具足哪一个神通，你就不能够过得了这个，比方说这个三地再往前的修正，那个时候你就不得不修神通。可是除这个之外呢，菩萨呢都不会为了自己而修持神通，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呢，为了特别是为了要解除有情的灾患，所以呢，他会呢，破例啊，再去修习一些神通。那另外就是说，这些章句啊，这些章句其实就是跟我们印象中的咒语呢，还挺像的，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咒语 也就是也都是呢持诵了这些咒语之后，它都有一些个效用，而这些效用显然就是帮我们解决困难用的。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跟我们印象中的咒语很像，而这些咒语呢，它的本质都是由于菩萨呢，菩萨来宣说出来的。所以真正能够解除有情灾患的是菩萨的神力，而不是章句本身拥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我再说一次，咒语的本身，像这个菩萨咒陀罗尼能够神验，其实是由于菩萨的力量，而不是由于这个咒语呢有什么样特殊的音声的神奇力量。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说一个咒语呢，它的文字、它的写法，或是它呢宣说的方式呢，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大力量的话，那显然就是误会了咒语的本意了。剩下的内容，我们在下一个讲次继续来跟大家宣说。阿弥陀佛。
宗门正眼公案碾题第一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为继承克勤圆悟大师碧岩录宗旨的禅门巨作，先则举是当代之邪说，后借言语及文字机锋，直视中门入处，悲至双韵，惭味十足，百年来难得一睹之禅门巨著。